到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7日星期三，以下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宣布，美国新冠疫苗突破咗1.5亿，并且期待尽快将疫苗分享俾世界其他国家。拜登星期二是视察维吉尼亚州的疫苗接种所伊曼纽尔教堂，与医护人员接种疫苗的民众谈话。他说美国突破了 1.5 亿剂的疫苗接种，这是他上任以来的第75日，他们正迈向100日接种2亿剂的目标。拜登总统期待美国能够有足够的疫苗与全世界分享，他说这样才能够尽早终结疫情。此外，白宫发言人说，拜登政府和中国竞争的做法受到美国民众以及两党的支持。白宫推出将近20,000亿美元的基础建设计划，期望在获得国会通过之后，可以重建并且增强美国的基础建设，包括基本的道路、桥梁、高科技的宽带的网络、电动车充电站。拜登总统说，美国必须是先坚强本身的实力，未来才能够与中国在国际上竞争。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再度强调与中国竞争的重要，并且说这个获得美国人民与两党的支持。美国和伊朗官员表示，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是富有成效的。美伊两国以及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其他签署国目前正是努力恢复这项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两国目前不会进行直接的谈判，但美国对此持开放态度，因为美国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说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可能是有用的一步，因为美国正是试图确定伊朗准备做什么来到重新遵守伊核协议。这项协议限制了伊朗的核计划，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美国2018年在特朗普总统任内退出了伊核协议，并且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作为回应，伊朗在寻求解除制裁的同时，都是背离他们在伊核协议当中的承诺，开始提高浓缩铀的储备和浓缩铀的浓度。双方都表示愿意重新全面遵守协议，但却并没有意愿迈出第一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阿拉格希说，星期二的会谈是富有建设性的会议。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三在一次的内阁会议上面表示，会谈代表着一个新篇章。他说有关方面都认识到，恢复履行被称为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伊核协议是唯一的前进道路。美国跨党派参议员要求拜登总统编列预算，加强美国企业在 5G 领域与华为等中国企业的竞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沃纳和副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等15名两党参议员4月6日是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总统在向国会提出的2022年财政预算当中，为根据2021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的公共无线供应链创新基金和多边通通信安全基金各自提供15亿美元的资金，以鼓励采用无线接入网络的设备，让更多的供应商能够进入 5G 市场，与华为等深受中国政府补贴的中国 5G 制造商是展开竞争。信件指出，这两个基金为强大、安全和有效的 5G 网络提供重要的基础，是美国与盟国采用无线接入网络设备与中国等美国战略对手的设备供应商竞争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法警署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枪杀耶鲁大学研究生蒋凯文的首要的嫌疑人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潘勤轩发出红色通报。两个月前，蒋凯文在康涅狄格州的纽克文遭到枪杀。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通显示，潘勤轩1991年4月16日出生在中国上海，国籍是美国，讲英语，他被控犯有谋杀和二级盗窃罪。今年2月6日，耶鲁大学华裔研究生蒋凯文在纽克文街头被枪杀，有人发现他是躺在自己的车外，是身中几枪。蒋凯文出生在爱奥华州的爱奥瓦城。美国法警署的官员说，他们正在非常勤奋努力破解此案。针对早前香港电台管理层计划就因为未经批准或者内容不达标而被抽起的节目向员工追收制作费一事，港台在4月6日承认，作为政府部门需要遵守政府的法规，公共财政条例适用于港台的员工，如果政府认为有公务人员在受聘的时候不当地承付开支，可以向该人士征收附加费，附加费会在员工的每月的薪金、退休金等的报酬扣除，最多扣一半，如果不服决定可以向特首上诉。 香港多家媒体报道，自从香港广播处处长李伯全今年三月上任之后，港台多个节目是接连被抽起，包括原定于3月29号和4月5号播出的《铿锵集》。港台方面对此表示，节目内容、人事调配和播放时间安排都是港台的内部事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台湾的新闻自由度高但是信任度低，容易受到中国影响是他们民主的威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在中共的灰色地带威胁升高之下，台湾人为什么能够还继续可以保持乐观。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十二港人案，李宇轩被控国安法等罪是首次现身法庭，支持者就担心被安排官派律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十二港人案之一，香港故事的成员李宇轩三月底在深圳刑满出狱之后被遣返香港。他在香港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等三项的罪名，在星期三首次到法院提堂。今次是李宇轩返回香港完成14日隔离检疫之后首次出庭应讯的。李宇轩表示明白所有控罪，不作保释申请，还押到今年的5月18号再次提堂。警方派出了多名手持重型武器的警员在法院门外戒备，有支持者在法庭外说警察将李宇轩营造成重犯一样，但其实李宇轩在香港面对的国安法罪名是未审先囚，又担心他被安排官派律师。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十二名去年八月底怀疑搭快艇偷渡到台湾途中被中国海警截获的香港青年，包括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在内的八人，因为偷越边境罪在深圳盐田法院被判监禁7个月，他们3月22号在深圳刑满出狱，分批被押解回香港，由警方国安处负责接收。30岁的李宇轩早前被正式落案起诉港区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串谋协助罪犯无牌管有弹药合共三项罪名，案件3月底提堂的时候由于未完成隔离检疫，由大律师罗达雄代表出庭。当时罗达雄对李宇轩被还押在哪里和哪个委托他担任代表律师等在法庭外以不便透露详情拒绝回应记者追访。李宇轩的妹妹4月初接受香港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他只是由新闻报道中得知事件，又表示罗达雄不是家属委托的大律师。案件星期三，即是4月7号再次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国安法指定法官总裁判官苏慧德处理。完成14日隔离检疫的李宇轩首次出庭应讯，身材瘦削的他着白恤衫戴深色眼镜上庭，外表斯文精神不俗。他出庭的时候多次望向公众席，公众席亦都有人向他挥手。控方在法庭上表示，李宇轩面对的首项控罪指他在2020年7月1号至到今年2月15号期间，在香港串谋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他的前助理 Mark Herman Simon、律师助理陈子华、有揽炒吧称号的 刘祖迪等人，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实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为。第二项控罪指李宇轩2020年7月某日至到8月23号期间，在犯下上述罪行之后，知识或者相信他有罪，串谋黎智英、陈子华等人在没有合法依据或者合理辩解之下，协助李宇轩离开香港到台湾，而意图妨碍拘捕或者检控李宇轩。第三项控罪指李宇轩2020年8月10号在他位于沙田希尔顿中心的住所里面，无牌管有232枚使用过的催泪弹、7枚使用过的海绵弹和38枚使用过的橡胶子弹。李宇轩用广东话回应表示，明白三项控罪，不作保释申请，亦都放弃每8日到法庭一次申请保释的权利。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5月18号再次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讯，之后会转到高等法院原讼庭审理，期间李宇轩需要继续还押。代表李宇轩的大律师罗达雄、事务律师陈天立星期三都有到庭。陈天立在法庭外被传媒追访，被问到李宇轩怎样联络他，为什么不联络家属，以及怎样看待自己被视为官派律师等问题。陈天立强调他自己绝对不是官派律师，又表示当事人的意愿是不想透露任何信息。记者再三追问陈天立怎样接手本案，他拒绝回应，亦都有记者问他怎样证明自己不是官派律师，他回应因为他自己知道。对于有记者问陈天立究竟是哪个委托，陈天立不断回应，我都好难做，不要逼我，逼我都是这样。对于大批记者追问陈天立是怎样接触到李宇轩，怎样收律师费，哪个支付律师费，有没有接触过李宇轩的家属，李宇轩看来精神好好，为什么要还押小榄精神病院，作为代表律师有没有提出过抗议等问题，陈天立在法庭外一概没有回答。他和罗达雄坐私家车离开法庭的时候，被大批记者追访，场面一度混乱。警方派出多名手持实弹长枪的警员在法院外戒备，载住李宇轩的囚车离开法院的时候，多名支持者高呼加油等的口号。到法庭旁听支持李宇轩的香港市民 Hele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警方派出咁庞大的警力押解李宇轩出庭，他觉得很荒诞。
我觉得好夸张啊！即系我坦白讲，我都冇谂过今日系会咁大阵仗，好荒诞啊！我觉得成个香港而家即系好荒谬啊！头先你见到都咁大个女，我都冇见过有啲系咯，即系揸住实枪嘅警察咁企晒喺度，系咯，好夸张。
Helen 质疑警方将李宇轩营造成重犯一样，但他认为其实李宇轩和黎智英等在香港面对国安法罪名的疑犯都是未审先囚，他感到很难受。
可以看到除了李宇轩、譬如黎智英这样，你都会看到是好似即係好嚴重啊！佢營造到佢哋一個好似即係十級係啦，即係好重嘅重犯咁樣咯。即係但係要記住咯，即係佢哋未審已經係坐緊，未審先囚緊咁樣。咁即係好似今日咁樣，即係你搞到咁大陣仗。咁頭先喺個庭又話佢係涉嫌即係同黎智英一齊勾結外國勢力咁樣。即係你會覺得呢啲事情係好難受，你係要慢慢即係喺度睇住向呢啲事情日日喺香港嗰度上演咁樣咯。
Helen 表示一直有關注李宇軒提堂嘅新聞，佢擔心李宇軒喺非自愿之下被安排官派律師，質疑中國大陸嘅司法程序延伸到香港。
擔心啊，即係可能好似佢啱啱翻到落嚟咁樣，咁其實係即係你一路睇嗰啲新聞報道，其實真係你會諗係咪而家楊光司法延伸咗落嚟咧咁樣，即係會擔心嘅咁樣。咁同埋我覺得，如果既然即係佢屋企人話齋，即係佢有通過信嘅時候，咁點解突然間落到嚟又即係又唔見屋企人咧咁樣？咁當然啦，咁而家啱啱開始即係嗰個入法律程序。咁就真系唔知道中间系有点样嘅，系咪？
提前退休的教师余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首次到法庭旁听支持李宇轩，担心她在审讯过程可能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尤其是可能被安排官派律师，与香港过往的司法程序完全不同，担心律师的背景都很有问题。
就係話佢官派律師嗰個問題，即係話又唔即係嚟咗香翻咗嚟香港啦，大陸嗰啲唔冇辦法啦，翻到嚟香港見唔到家人，運咗去小欖，官派律師家人開頭就話接觸唔到嘅，咁究竟係咩事咧？咁即係其實即係同香港以前嗰啲嘅做法係完全唔同嘅，即係我哋喺報紙度睇到咁嘅情況啦。即係無論你係你話係反政府嘅報紙係咁樣講，連建制派嘅都喺度即係質疑緊佢嗰個律師，話佢個律師啊曾經係即係俾人釘過牌啊。佢個律師行亦都係有問題啊！點解會揀一個咁樣嘅律師嚟呢？即係我覺得嗰個律師嘅背景亦都好奇怪咯。
余小姐又表示，喺法庭旁聽先至了解到李宇軒被控無牌管有彈藥，只係一啲使用過嘅催淚彈、橡膠子彈之類，認為控方絕不手軟。
咁頭先聽到佢講就話，佢嗰個持有呢一個非法嘅彈藥咧，原來係即係啲用過嘅催淚彈啊，嗰啲橡膠子彈啊各樣嘅嘢。咁即係可能喺香港嘅法律嚟講，係呢個都係一個犯法嘅。但係個問題係，即係佢而家就有得告嘅，佢就會即係點講啊？即係就唔會輕手去懲罰一個人。同埋你睇到而家咁樣槍林彈雨，都唔知道發生緊乜嘢事。即係我哋即係非常之不滿咯，可以咁講咯，係。
由李宇轩妹妹早前开设的 Andy is missing 的 Twitter 专页，在开庭前大约两个钟头发帖文表示，由于家人已经成功接触到李宇轩， Andy is missing 的专页会暂时告一段落，并且感激大众七个月来的支持。帖文又表示，随着法律程序展开，他们不会再回应关于李宇轩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没几久之前去到福建考察，要求两岸关系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去大打所谓的温情牌。但是相隔一日，中共又派出了20架次的解放军战机去骚扰台湾，创下了单日最高架次的纪录。有分析人士就说，这些都印证了台湾国防部日前发布的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当中所提到的灰色地带威胁，表明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有日益加大的趋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湾的报道。
台灣國防部日前發表最新版四年期國防總檢討 QDR， 首度新增應對灰色地帶威脅專章。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從軍事領域來講，灰色地帶意指避免直接發生戰爭的一個緩衝區域，就非軍事領域而言，則指混合戰，包括心理戰、法律戰同埋輿論戰三種嘅戰爭，而家已經將佢提升叫做認知作戰。除此之外，好似係黑客攻擊嘅資訊戰、選舉干預、經濟強制以及各種嘅機攬、侵擾嘅試探同埋威脅，都係屬於灰色地帶嘅行為。專門出版軍事書籍嘅台灣燎原出版主編歐兆威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目的就是要动摇啊台湾内部的这个民心士气啊，甚至是包括国军方面；二来就是来消耗国军的这个战备，侵蚀台湾这边的国家安全。以他这样子做的话，啊，主要比如说认知战、资讯战，还有这个军机啦，还有船舰的这个骚扰等等的方式。
灰色地带的目的是要动摇台湾内部民心士气，甚至是包括国军方面，二来是要消耗国军战备， 侵蚀台湾国家安全，以佢中共咁样做主要系认知战、资讯站、军机船舰骚扰等等嘅方式。军机几乎每日都嚟，甚至渔船过去都经常会包围外岛，而家甚至会嚟到澎湖等等。呢啲都系佢哋中共采用灰色地带嘅方式嚟到威胁你台湾做判断，睇下你点样去应对。進而去消耗你的士氣和國家預算等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3月25日去到福建考察，他在聽取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工作匯報時，要求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勇於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就被認為是認知戰的一種方式。通、惠、情成為福建近年對台促融的主要論述。另外，在中國兩會期間，美軍印太司令戴維森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甚至大膽明確地提出台灣是中國野心的一部分，解放軍可能會在未來6年內攻打台灣。儘管如此，台灣的一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有超過60%的人認為中國不會攻台。為什麼解放軍軍機的威脅之下，台灣人仲能夠咁樂觀嘅呢？台灣國際戰略學會與台灣國際研究學會今年3月共同發表嘅民意調查顯示，63.3%嘅民眾認為中國唔會攻打台灣，77.9%支持兩岸開啟對話，61.1%嘅人認為美國對台灣嘅防衛同埋幫忙係別有用心，想利用台灣。在另一份中華亞太青英交流協會3月做出的民意調查都顯示，76.1%的人支持兩岸恢復交流，有75.8%贊成在對等尊嚴下促成兩岸對話。兩岸分析人士表示，除了多數人相信美國會保護台灣的因素之外，絕大多數台灣民眾都希望兩岸加強交流並接受兩岸融合的觀念，甚至默默等待中共政體會有改變的一日。這樣亦都突顯了美中台三方在對台灣民眾的認知作戰上其實存在著誤差，值得警惕。不過，台灣燎原出版主編歐兆威則認為，台灣人的樂觀反映出民眾對蔡英文政府的信心，但料敵從寬，遇敵從嚴，應對單位一定要事先做好準備才能夠鬆容地應對威脅。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表示，台灣人認為中共不會武力攻台是出於美國會保護台灣的安全心理，以及對台灣海峽的天險加重共軍攻台的難度的考慮。在他們看來，即使中共使用飛彈將台灣炸毀，對他自己都沒有意義。另一個原因就是，在中國人的戰爭觀裏面，將不戰而摧人之兵視為上策，因此不使用武力就能夠達到統一是中共的最高目標。相同的，台灣受到中國文化影響很深，只要台灣不進行法理台獨，中國不至於會使用武力來達到統一的目的。黃坤義認為，台灣人在認知上相信中共的促融和統是真的，才會有美國將領示警，亦都影響不到台灣人民的認知。可能是說美式宣傳沒有好像中式宣傳來得那麼有效。
中共他多年来不断地在宣传和平统一的这个概念，深入台湾人民的人心，深入台湾人的一个认知里面，认为说中共是希望以和平来统一，而不是用武力来统一的。事实上他这个所花费的钱呢、是很省的，相对于军事武力准备那是差太大了啦。
他说中共多年来不断地在宣传和平统一的概念深入台湾人的人心跟认知里面，中共希望以和平統一，而不是用武力來統一。認知戰所花費的錢是很少的，相對於軍事武力的準備差得太大了，所以中共用最便宜的方式達到和戰目的。以備戰來說，中共不必打仗就能夠達到和平或者是和平統一的目的。認知戰是最便宜簡單的一個方式，認知戰基本上就是一種大內宣大外宣的做法。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黄海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人看问题的方法和台湾人在观察方法和结论上并不相同， 美國軍方的憂慮可能只是純粹軍事上的估計，而台灣民眾的樂觀則出於綜合性因素。黃海良提出三項觀察，
比如說主觀上台灣社會呢，大概他对大陆的一些这个了解啊和认知啊，这个多年来的一些政策上的了解呢，他知道就大陆现在并没有改变，比如说这个和平发展总体的这个主题。
他说譬如主观上台湾社会对于大陆的了解和认识，多年来的政策，他们知道大陆并没有改变和平发展主题，亦都冇放棄同台灣融合發展嘅方針，譬如最近習近平主席到福建去講，要以情促融，以惠促融，都係喺度講融合發展。至少官方未有經常講非和平統一，仲係喺度講緊和平統一。我覺得台灣同胞社會對呢個係有感觸噶，所以佢哋認為大陸主觀上唔會短時間內就改變或者係放棄基本嘅方針。黃海良表示，第二點就是台灣人對中國的客觀認知上，認為中國本身就有很多經濟與社會問題要先解決，不見得會將台灣放到最優先處理的位置，因此在中共現有的能力和條件之下，不一定要在五或者六年之內完成統一的追求。第三點呢，就是台灣民眾對於美國的態度仍然存指望，認為美國可以牽制中國，而中國會顧及到美國，而不敢輕舉妄動。以上三種的主客觀因素綜合起來，才會令到台灣民眾覺得美軍六年攻台的講法並沒有那麼嚴重和危險。這一點可能會跟美國軍方的想法和判斷有一段距離吧。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說，中共的宣傳對台灣看似是一件負面的事，實質不然的。台灣部分詞統派觀念的人仲係會對中國的強大而感到與有榮焉，但接受這種宣傳的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這些人並不相信中共極權政體會永遠統治中國。
以歷朝歷代的那種政權的改變來講的話，這種集權的一個制度能夠維持多久也是很有限的啦。一百年两百年已经算很多了，中国人七十年了，我们再给他一百年好不好，也差不多了啦。所以这个政权自然会改变的。
如果以中国历代朝代来看，能够统治一百或者二百年已经很久了，中共现在执政七十年还能够维持几耐都有限的，再给他一百年都差不多了，这个政权自然会改变。至于对近八成的台湾民众希望恢复两岸交流，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黄海良认为是很可信的，因为两岸民间的交流和官方互不交流的僵局正好相反，实际上也反映出老百姓想要拓展交流局面。黄海良说，两岸老百姓的交流也都挡不住民众感受到交流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否则如果越交流越差的话，亦都唔會有人贊成啦。黃海良仲話，佢並唔認為中國嘅外宣能夠超越美國嘅外宣，亦都唔認為台灣嘅社會同埋輿論會能夠輕易地被中方或者美方去牽住鼻子走。佢表示，台灣知識界睇美國睇得更多中國嘅講法，入到台灣之後亦都不盡然就會被接受，主要仲係因為台灣知識界睇到美國種種美國優先嘅實際做法之後，認真覺得台灣被當成係一粒棋嚟到利用，台灣人好聰明㗎。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黃坤義則表示，有六成台灣人認為美國係喺度利用緊台灣，亦都顯示出民進黨政府親美抗中嘅目標並未真正成功，否則台灣人應該要覺得美國是真心的盟友，而不是利用台灣才對。而且有這種利用想法的人可能也都包括了去年817萬票投給蔡英文總統的一大部分選民。黃坤義說，這樣正好說明美國宣傳中共會攻台的威嚇力度恐怕太過強了，以至於台灣人覺得每日生活得很好，為什麼美國每日要跟我們說中共什麼時候攻打台灣呢？而且美台在宣傳和認知作戰上是否有誤差，以及台灣主政者和人民之間的認知是否存在很大誤差，值得深思。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发布的人权报告在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并没有可信的报道说台湾当局限制媒体自由，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通过对台湾的媒体母公司在中国的利益对他们施加影响。为了惩罚被认为过于批评北京当局的媒体，中国会在那些媒体的记者入境中国的时候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观察人士说，台湾新闻自由度高，但是信任度低，假消息充斥主流和社交媒体，中国亦是利用这个弱点通过媒体影响台湾的政治，这个是台湾民主的威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3月30号发布2020年各国人权报告，在关于公民自由中的言论及新闻自由部分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通过对台湾传媒母公司在中国商业利益的压力去影响他们。台湾记者说，他们在发表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容时面临困难，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曾经施压在中国有营运的台湾企业，叫他们不要在发布这种内容的台湾传媒上做广告。为了惩罚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或者行动过于批评的台湾传媒，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那些的传媒的记者入境时采取更加严格的检查，或者拒绝他们入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为者亦都对台湾记者的电脑和手机进行网络攻击。报告说，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显著营运的旺中集团以刑事诽谤罪控告金融时报驻台湾记者直佳林，明显是报复他写了一篇报道揭露旺旺集团台湾传媒与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之间的协调。报告亦都提到，无国界记者称旺中集团的法律行动是对一名报道可信的记者滥用诽谤罪诉讼。在国务院的2020年人权报告中，直佳林被控诽谤一事仲是审理当中的状态，不过这宗案件已经在最近被撤销。这宗案件起因是直佳林在2019年7月17号的一篇报道中说，旺中集团属下的中天电视和中国电视两间电视台近年来大量报道有关韩国瑜的新闻，催生了一股强大的韩流，在帮助韩国瑜赢得到2018年11月高雄市市长的选举上功不可没。报道援引旺中集团旗下中时电子报一名记者的话说，他们各台办每日都打电话过来，他们不会介入每件事，关心的主要是两岸关系和中国相关的话题，他们对报道的角度有发言权，亦都能够干涉首页的编排。中国时报和中天电视随即发表声明，指控金融时报有关报道是恶意中伤的假新闻，并且在台北地检署控告直佳林涉及诽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当时亦都在一个声明中，针对直佳林关于旺中集团传媒在新闻采编上听命于中国国台办的报道表示，有关报道完全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并称这个是民进党政府在路通过外国传媒炮制谣言。就在直佳林之内，路透社在2019年8月份报道说，中国政府付款几间的台湾传媒让他们刊登有关北京的正面文章，例如宣扬中国政府吸引台商计划。这些报道虽然以一般的新闻方式去呈现，但实际上是中国给钱刊登的新闻。报道称，中共各台办设立专门公司作为与台湾传媒联系的中间人，这种收买行为据称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旺中集团对直佳林的控告在今年初撤回的原因不明，台北地检署在3月11号做出不起诉的决定。这件案件的撤销引起一些美国人士及传媒界的注意。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玉伯在推特上说，旺旺中时集团对直佳林的虚假控告被撤销是一个好消息，直佳林对台湾的报道一般都非常好，并值得支持。直佳林曾经担任会长的台湾外籍记者联谊会发表声明欢迎这个消息，声明说，这宗案件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去提出， 直佳林只是在度报道公众关心的事务，这个是一个台湾法律怎样以诽谤罪去恐吓传媒从业人员的例子。联谊会呼吁台湾政府确保在台湾的记者能够在不受到这种恐吓的情形下工作。台湾传媒报道黄仲集团是在今年初撤回诉讼的，原因并不清楚。较早前在去年的12月，黄仲集团旗下的中天新闻台因多次违规，被台湾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驳回换发播出执照的申请，引发极大争议。反对党国民党指责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侵害新闻自由，意图以寒蝉作用使到传媒噤声。不过一向在全世界范围为新闻自由发声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在一个声明中称 NCC 的裁决并没有侵犯到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的表态令到很多人都感到意外的。该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3月中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捍卫台湾传媒自由的视像讨论中，对无国界记者在中天新闻换照一事采取的立场做出说明。他亦都提到台湾传媒自由受到的挑战。艾伟昂说，无国界记者在中天新闻台一事的确做出了不寻常的评估，由于该组织对全世界的标准都是一致的，对台湾的标准亦都適用於其他的地方。我哋話重點係在於無國界記者嘅宗旨係乜嘢呢？就係信息自由。信息嘅意思係指事實，係新聞事實，唔係意見自由，亦都唔係表達言論嘅自由。咁佢話，如果中天新聞一直都係一個意見頻道，或者係一個政治頻道或宗教頻道，佢唔認為 NCC 會認為佢嘅營運有啲乜嘢問題。問題就在於它是一个新闻频道，新闻频道应该报道事实，不是报道传媒拥有者的意见，不是报道一个政治阵营的意见。所以当它屡次表现出未能报道事实，它就并没有做到一个新闻频道应该做到的使命，或者是它在这里伪装信息以便服务某一个政治阵营。它已经成为一个宣传频道，而不再是一个新闻频道。艾伟昂说，而家谈论的并非是 NCC 对中天的裁决是要钳制言论的问题，而是他在处罚一个应该报道事实信息的新闻频道。他说，很清楚地 NCC 已经好几次都未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台湾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拿西方的新闻自由来作为藉口。艾伟昂说，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没有规范，每一个民主体制都有必要基于公众利益而对传媒加以规范，正如各个经济领域一般，否则就变成丛林法则，否则就令到传媒老板拥有权力，这个是不能够被接受的。艾伟昂指出，台湾新闻自由度在无国界记者组织2020年世界新闻自由度的排名中位居43，比2019年的42倒退了一名，它仍然算是新闻自由度不错的地方，但是台湾的新闻信任度却只有 24%， 在民主体制中算是非常之低。这个已经成为台湾民主的主要威胁，因为中国正在利用这个弱点试图通过传媒来影响台湾的政治。根据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2020年对40个国家和地区调查所做的数位新闻报告，虽然中国大陆持续对一些传媒施加经济及政治压力，台湾的传媒环境在亚洲地区仍然是最自由和最具竞争性的其中之一，但台湾的新闻信任度只有 24%，在全球40个调查国家与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三，只是高过法国和南韩。报告指出，台湾的新闻信任度低是因为台湾人民经常暴露在主流和社交媒体的假信息中。在传媒品牌中，最受到信任的是公共电视台，最不被信任的传媒就是中天新闻台。与中国大陆有强烈联系的网络通常都受到信任越少的。虽然台湾民众对传媒信任度不高，但是艾伟昂也表示， 台湾传媒拥有者无意去改变制度，因为传媒可以支持特定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在拥有权力之后亦都不会要求改革帮助他们得到权力的传媒。由于这个原因，无国界记者曾经多次呼吁台湾政府和立法委员对传媒做更好的规范，因为台湾传媒拥有完全的自由，对人民并没有好处的。当传媒拥有者在滥用他们的传媒自由时，无论是哪个党派对民众都没有好处，他是台湾民主的威胁。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及台湾与印太地区项目经理祁海立说，台湾一直都在中共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扩张的前沿，中共早就利用台湾传媒来改变关于中国的叙事，很多国家的产业和企业都受到中共压力去改变他们关于中国的公开声明或行为。事实上，目前就有一个针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影响力活动，但台湾很早就开始了，也都经常受到这种压力，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警觉到中国的影响力活动以及他对传媒的威胁要来得更加早。他说，在2018年台湾的地方选举及2020年总统和立委选举时，台湾就非常担心中共可能会利用亲中的传媒去支持他所偏好的候选人，并分化和抹黑他不喜欢的候选人。这些亲中传媒当中的主要疑犯就是中天电视及他的姊妹频道中视，后者目前还在持续播出中。祁海立说， NCC 驳回中天新闻频道换发执照的理由与其不实或不平衡的政治报道有关， NCC 称中天的新闻评论和所有权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这两次选举时更加是这样。中天新闻台去年12月12日因播出执照到期未有被换发新照而停播，其上诉亦都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驳回。这个是 NCC 自2006年成立以来首次拒绝一间电视频道换发执照。 NCC 主委陈耀祥说，中天违规事项明确，它的最大问题在于外部干预对新闻制播的影响，该委员会七位成员一致决定驳回中天换照的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近期披露，美国打算结盟南美国家，筹组一个多边联盟，去共同对抗中国庞大的远洋渔船在他们的沿海、全球海域过度捕捞所造成的生态浩劫，以及不公平的商业竞争和强迫劳动等等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有关报道。
观察人士说，上述以美国为首的联盟未来如果顺利组成，即是继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秘鲁在内的南美四个在去年11月结盟之后，另一个抵制中国远洋渔业从事非法、未通报以及不受管制捕捞行径的升级行动。Axios 引述一名不具名的政府高层指出，美国政府跨部门的数个单位，包括国务院、海岸警卫队、海军情报办公室以及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正在审视这个联盟的提案。鉴于拜登总统已经列出优先的施政项目，其中包括与盟友和伙伴深化合作，以共同对抗美国在经济和国安上面所面对的挑战。报道说，美国政府认为这个联盟应该会受到南美国家的欢迎，以联手向中国施压的方式来到严格执行捕捞的标准。不过美国政府都担心片面的施压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弹，并向美国实施对等的反制裁，一如中国通过新法以报复美国对数家中国科技公司所制出的制裁。美国之音向白宫发言人沙奇求证，沙奇虽然没有直接指明中国，但是他说
It is a challenge and a our national security.
呢个系美国密切注意嘅挑战同埋问题，响全世界部分海域过度保留嘅问题。美国嘅国安团队当然会密切关注追踪呢个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人文系助理教授哈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由政治结盟的角度来看，这个联盟的倡议应该相当可行，因为美国一向在国际渔业的相关规范组织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且南美国家的参与意愿也都非常之高，特别好像厄瓜多尔等国一早就对中国渔船掠夺其沿海渔业资源的举动怨声载道，而希望有所抵制。不过他警告，由务实的角度来看，要在广大海域有效监控规范数千只渔船的作业是非常之困难的工作，因此他说这个倡议可能很难执行，特别是中国面对国际社会不断的指责和指控，其远洋渔船的规模依然是持续扩大，可见合作的意愿并不高。阿尔教授说，如果中国对此类倡议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也都不积极打击非法捕捞，代表其他国家只可以对具有商业价值的渔场加强巡逻工作。不过浩瀚海域的范围之广难以想象，因此该倡议联盟中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必须投入很多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船队，以便有能力在这片海域加强巡逻，找出非法捕捞的船只，并将他们绳之于法。阿尔教授写有美国中国渔业斗争旨在取得世界的主导权一文，他认为以史为鉴，中国很可能正在仿效美国过去的做法，透过庞大的渔船实现外交目的，并扩展对外的国际影响力。他在文章中说，特别是二战以后直到1950年代的后冷战时期，美国利用所谓的渔业外交来到建立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国际秩序，并且在国际上面结盟以对抗苏联。当时美国向盟国例如日本的船队提供了丰厚的渔船补贴，美国亦都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冰岛提供优惠的关税，令该国出口到美国的鳕鱼更加具成本竞争力。他说这些都是渔业政治学。在此前提下，他认为这个是美国会视中国的远洋渔业为一大威胁，可能亦都是中国基于背后的政经目的，并未展现出政治意志力终结远洋船队非法捕捞的原因之一。例如教授说，不可以将渔业捕捞和其他与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分开来看。以史为鉴，很多国家会毫不犹豫地利用渔业来到达到更大更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中国亦都不例外。相较于美国的远洋船队只是有不到300艘船，国际组织估算中国的远洋船队为全球最大，应该有高达17000只船在全世界各海域一网打尽，进行掠夺式的捕捞，而且侵入很多国家200里内专属经济区的非法捕捞行径时有耳闻。另外有传闻说，中国船只经常卸下辨识旗式作业躲避监控，引发中国与南北韩、菲律宾和南中国海周边国家、非洲以及南美洲等多个国家的紧张关系。2017年20多位中国船员在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岛外非法捕捞数千条哺乳类的鲨鱼，导致他们在厄瓜多尔分别被判处1-4年不等的刑期和近$500,000的高额罚款。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多次指责中国掠夺性捕捞， 他说北京的行为导致海洋环境恶化，中国应该停止不合法的捕捞和破坏渔业管辖权的行为。不过中国方面就反驳说，中国对远洋渔船违规违法的行为零容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去年12月初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严格履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已经加入的多边渔业协定下的义务，全面履行船旗国义务，执行港口国措施，实施严格的远洋渔业监管，加强国际合作，在共同打击非法捕鱼和促进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中国渔业管理实践和国际法要求完全一致，中国严格依据有关区域渔业组织管理措施在相关公海区域入渔，船位监控等方面措施严于国际标准，里约表现在各渔业组织均获好评。依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有近3000只远洋渔船，于2019年的捕捞量为217万吨，比2018年下降了 3.9%， 而2019年的总产值达到 243.5 亿元人民币。其中中国远洋油钓的捕获量预估占全球捕获量的 50%-70%， 规模庞大。中国远洋渔业协会会长黄宝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远洋渔船的规模不可能上万。他说目前批准作业的只有178间公司的2701艘船，每一艘船都受到严格的船位监控，而且没有一艘船是采取对鱼类生态破坏较大的底拖网或者双拖网的作业模式。王宝先说，
我们的2000多艘渔船有在公海的，有在固阳县的，这是第一。
我们2000多艘渔船，有些在公海作业，有些有护阳性。我们施行的是全方位的监控，就是说对公海的生产渔船是每个钟回报一个船位，发现有违规的或者偏离航道的，我们会即时联络企业和船长通话，要求作出书面解释。关于国际上对于中国 IUU 捕捞的指控，黄宝先说，中国政府已经出台法律制出严格的惩罚，而且亦都向国际社会承诺，至少在14/5期间捕捞的规模不会增加。他说在一些渔业相关的国际组织中，中国亦都时常因为里约表现良好而受到称赞。不过黄宝先亦坦承，
我们承认有三无渔船的存在，
中国的确存在三无渔船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极力打击的对象。但他说因为这些渔船并未登记在案，所以很难掌握他们的行踪，确实有监管不足的问题。三无船舶是指没有船名、没有船号、没有船舶证书、没有船籍港的船舶。黄宝先提到，他们正在做努力消灭这些三无渔船。台湾妇女工会总干事李冠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远洋渔船船员在公海观察到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官方和渔业协会所宣称的合法捕捞情况有所出入。他说中国有太多三无渔船在公海作业，而且很多都是属于老旧的木头船、铁壳船，甚至是早期的双拖网作业的渔船。这类渔船滥捕的模式有助于渔获量，但是对于海洋资源或者鱼类产卵场的伤害太大，已经是各国积极要淘汰的船只种类。他说一般而言，中国船很早就会停在渔场的周边等待渔季的开始，例如在日本周边 他们经常前往大陆棚，甚至入侵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或去捉底栖的鱼类，令到日本政府好头痛。而且中国的船队太庞大，上船甚至有海上的民兵护航，赶都赶不走。另外，李冠廷说，据台湾船员转述，这些中国船只很多都是透过小船进行海上转运，将海上的渔获分批就近转卖到其他港口，所以中国船队根本不需要入港卸货，亦都可以规避管制。虽然海上转运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因为时常被滥用，因此国际保育团队呼吁各国就此发出禁令。除了非法捕捞的问题之外，李冠廷说，中国近年将渔获视为战略物资，倾国家力量支撑远洋渔船，例如渔船用油和渔获的价格均由政府补贴，造成各个渔业之间不公平的商业竞争。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中国近年经常利用外交实力和很多国家进行入渔合作，掠夺渔权，令到中国渔船可以合法入驻邦交国的渔场捕捞。例如由33个岛屿组成的太平洋岛国格里巴斯，周边海域渔业资源丰富，是全世界最大的渔场之一。格里巴斯原先和台湾签有渔业合作协议，但是被中国2019年叫长脚后，成为格里巴斯的渔业伙伴，享有当地捕捞的渔权，对小国如台湾的渔业很不公平。李冠廷说，
中国的渔业公司在当地可以用这些所谓的渔船的执照在那边作业。
中国的渔业公司在当地可以用所谓的渔船执照作业，包括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状况。中国的外交部会帮业者去海外寻找渔船，然后将渔船送到当地作业。李冠廷认为中国的渔业太庞大，核准船只登记不透明，存在不少黑数，而且中国的港口多，本来就不易监管，加上中央渔业单位的人事规模不大，所有管理政策和命令由中央下放到地方之后，中央鞭长莫及，很难切实执行。李冠廷和英国环境正义基金会的执行长川特都认同，中国近年来积极修法，展现打击非法渔业的决心。例如中国去年四月修订渔业法，建立全面的远洋渔业管理制度和措施，包括强制性船位监察、公海转载管理和促进公海游鱼养护等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亦都建有黑名单体系，对于违规作业的船只和船员，依法撤销渔业执照3-5年等。川特说，这些都是很正面的发展，但他呼吁中国需要全方位打击远洋渔业的 IUU 行径。他透过电子邮件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远洋渔船船队的海上作业缺乏透明性，国际保育团体很难取得关于执行成效的资讯，也都无办法评估这些新政是否有效。环境正义基金会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强化10大面向的透明性，包括强制要求所有远洋渔船取得国际海事组织的编号，构建一个特别的国家识别机制，以区分出未经核准作业的非法船只，定时对外发布最新的船只和执照登录资讯，以及船只和船员的 IUU 违规事项和处罚的状况等。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那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那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